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与因信得生。我们已经看见过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圣经讲的世界总是以巴比伦来做代表，讲到加勒底人就是讲的巴比伦。那么当时呢，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乌尔被呼召出来的，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就成为第一个跨过幼伯拉底河的人，也就是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。那么但是呢，他的子孙后来他们失败了，他们见证荒凉，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，他们就回到什么地方去。然后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神就启示给我们看，原来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，是一开始它是代表世界，最后代表世界，那么从头到脚都是经的。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。第二章有巴比伦的版本，有罗马帝国的版本，当然有希腊的，同时呢有这个波斯帝国的版本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不同的版本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哈巴谷书的预言怎样的应验，到时候它要应验，而且它有多重的应验，因为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就是有几个不同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罗马 1.0， 那就是亚古斯都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第五个王，他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他不止生下来，而且他的确是人上人，的确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个人。所以怎样他从马槽诞生，然后经过十字架，最后终于达到宝座。所以只有一个义者，只有一个义人，一粒麦子只是一粒麦子，落不落在敌私了，仍旧是一粒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情愿为我们落在敌私了，他被挂在天地之间。那么这个就是在提比留年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那个世界是提比留的世界。我们说过，巴比伦还是巴比伦，不过现在是罗马 2.0 的版本。那么一直到了保罗的时候，神得着保罗，让他在大马苏路上看见异者。在这以前，就在斯蒂凡的讲道里面，他已经听见了，你们杀害先知，因为这些先知他们传旨，只传递一个消息，就是那异者要来，你们也卖了那异者。所以印象很深刻，只有一个异人，没有第二个异人。那如果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一定是义的，为我们为代替了不义的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主挂在十字架上，不只是他是麦子，我们本来都是败子，但是因为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来，他叫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。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很自然。那么如果我们因信称义，那么一定我们知道说，他得着地位，他当然产生一种生活，是圣洁的生活，当然他要得着荣耀。所以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看。所以当保罗解释福音的时候，当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救恩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借着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就给我们看见这救赎的三部曲。然后到了十二章，讲到 我们如果得住这救恩，我们应该把自己身体献上，然后呢，神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一个奥秘的身体，就是这个教会来说。所以自然的，我们有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也有教会的生活，这就是12章。等到你12章的尾巴到了尾后面，你才知道是原来今天基督徒所过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，就是登山宝训的生活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敌人渴了给他喝，饿了给他吃，就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所以主说，你要爱你们的仇，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你们要以善胜恶。所以下面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现在保罗把这些话是写给在罗马帝国心脏地带最中心的罗马，刚好有五班的基督徒，他们在五个不同地方聚会，他们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在亚居拉、百居拉的家里。结果经过了7年，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好到一个地步，现在等到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栽赃的时候，要希望能够找到代罪羔羊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火不是我放，这个放罗马，我们叫罗马大火是不得，大概70%的城通通毁了。所以当然大家怨声载道，当人生沸腾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当时为着要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为着要建造重新建造罗马，这本来就是尼禄的心愿，但是后来声音太大了，所以为着要把声音压下去，一定要找到代罪的羔羊。如果得着罗马书的这班基督徒，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与因信得胜。所以前面讲的因信成义，中间讲的因信成圣，最后讲的因信得荣。所以这就是罗马书，罗马教会他们所得的讯息。他们不是听了，他们不是光是听听就算，他们果然活出那个生活来。结果短短的7年，你看见了，连皇帝都知道有这一班人，是整个罗马帝国都知道有这一班人。所以等到皇帝把基督徒当作代罪羔羊，大家都鼓掌，大家都高兴得很。为什么？这样的人的生活太好了，他们见证太好。如果这一班基督徒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公司还要不要开下去？我们公司有没有前途？所以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一定要让这些人离开我们才行。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教会受逼迫，这就是罗马14大教大逼迫的开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受逼迫就是因为见证太好，他们太亮了，他们太义了，他们太圣了，他们太荣耀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罗马帝国能够产生这样一般人，应该高兴都来不及。如果大家都不贪污，如果大家都是行为非常端正，每一个人都不贪，那你想想，这个国家不是蒸蒸日上的？贪污就造成了许多的漏洞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人到底是罪人，你见到钱的时候，哪一个人不低头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有一半人守住原则，当有一半人就是不肯拜偶像，当有一半人就是不肯拜金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公司如果要发展下去，这个世界如果要发，这个国家如果要发展下去的话，应该越多这样的人越好。但是不是，越多就越多做这样的人，电灯泡太亮，碍手碍脚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没有责备他们，但基督徒的生活无形中就责备了他们，他们良心过不去，他们到底还要不要黑暗下去？他们明明知道他们不应该黑暗下去，因为这个光照在他们的眼前，他们应该适可而止。弟兄姊妹， 但到底现在是谁的胜？所以在黑暗的世界里面，黑暗拒绝光，所以当然你看见说到时候果然，你看那帮基督徒，他们为主殉道，他们真的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从一个旷野赶到另外一个旷野，然后终于被醒过来了。现在到底谁坐在宝座上？是尼禄呢，还是这般的基督徒，手无寸铁的基督徒？感谢主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以义信生。所以保罗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最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衬托，那个世界的衬托是什么的世界？是尼禄的世界。只有尼禄的宝座能够衬出基督的宝座来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坐在基督的宝座上？就好像大卫坐在他的宝座，但是大卫的宝座是14年才打造成功，经过无数的漂流，经过被弃绝，从卑微，从十字架一直最后打的荣耀。然后不止圣灵告他，他的弟兄也告他，而且以色列全家都要告他。为着以色列全家告他，他等了5年。我的心啊，应当等候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人叫做大卫，大卫所预表的就是，当你读到罗马书第13章，明明你看见的是在上掌权，纳粮你给他纳粮，他得税你给他纳税，你就是恭敬的，你恭敬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，爱就完全的无法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披戴耶稣基督，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。所以到底谁是坐在宝座上？在罗马帝国里面，最重要当然是罗马的宝座，当然是罗马的公民。但是罗马的公民是怎样的公民？如果有一天他们都像基督徒一样，他们都是义人，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国家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经过14的大逼迫，最后终于你看你逼迫过去，但是现在你看见越逼迫教会越成长，因为它的根是在天上。就像在罗马废，所以在就像在尼禄废墟里面的那个无花果树一样，你看见人只能砍树根树枝，但是它的根是在天上。所以这就解释了罗马怎样征服了那种世界，但是神的福音，你看见罗马书所讲的福音怎样的征服了世界，也改变了这个世界。果然以善胜恶，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要立国的话，如果今天我们希望有个大同的世界的话，那最少你要认清那个价值，那个价值应该是圣经的价值，那个价值是义人的价值。好了，我们说过这是罗马 3.0 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预言很奇妙的。然后又过了好，又过了好一段，几乎过了大概1500年，到了第16世纪，你想想看，这是很长很长一段的日子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世界没有改变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到了一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时候，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哈巴谷书的预言要应验。那现在我们先不问，经过了1500年，大概经过了1500年到1200年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这个世界应该更好。如果这个世界能认同圣经的价值， 这个世界应该是更好。如果教会的见证真是刚强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见证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经过了1200年到1500年的考验，这个世界是不是比从前更好？不要忘记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世界从来没有进步。神是一个一个的能够得着这些人，能够因信称义，他们是义人，他们是世界的光，他们是世上的盐。在古时候没有冰箱，盐是为着防腐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冰箱也好，盐也好，它不能够防止食物腐烂，久了以后它一定会腐烂。不过冰箱的作用和盐的作用是叫这个世界腐化的慢，东西腐化的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有了基督徒，按理来讲应该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，这个世界就好了。所以这个世界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？它像光，像盐一样，光照在世界上，世界却拒绝光，太亮太亮。他们是盐，盐是叫这个世界腐化的慢一点，是。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世界，这个世界坏掉一个地步，连神都不来拯救。神爱世人，神不爱这个世界，明白？不要误会了，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当这个世界堕落的时候，当他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，神连救都不救。不过神在世界里一个一个的拯救我们这些人，这是福音。所以经过了1200年，或者到了1500年，如果我们说教会300年经过大逼迫，那么好了，除去这300年，那1500年大概是1200年，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16世纪。弟兄们，当你翻开历史，16世纪是个什么样的世纪？那现在我们不要忘记，现在我要讲一段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那这一段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哈巴谷书是怎样的应验。为什么加勒底人心不正直？为什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？为义人以因信得生。好了，我们看过尼禄的世界不是？尼禄的世界就是表面来讲是大家都踏伐的，尼禄最后成为人民的公敌，所以大家都要和他切割，所以最后尼禄就自杀了。很清楚，表面上人都觉得尼禄是罪人，我要和他切割。为什么和他切割呢？因为我没有像尼禄那么坏。所以你看见罗马帝国就继续下去。那么好了，尼禄不是建了黄金宫吗？那么黄金宫到底什么样的宫呢？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什么地方，到了到了那个就是我们说过 Colosseum， 就是罗马竞技场，你就可以想起来当时是一个湖。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是凯旋门地方，就是他的像的地方。那从那里经过湖呢，你竟然就进到黄金宫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黄金宫呢，一定是在山坡上。那么你从这个湖上去以后，你就看见说两旁有1公里啊，通通是树，而这个树都是用金子包的，叶子都像金的叶子一样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看有火把点亮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进到黄金宫。那我们普通的概念是什么？既然是宫殿，一定是皇帝住的，不是？这是完全是尼禄应酬的地方。他所建造的黄金宫周围的公园是为着所有人民。那么黄金宫是什么呢？黄金宫是皇帝宴会的地方，它是个宴会的宫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找不出任何一个卧室，一间卧室，他们倒找出很多的厨房来。 所以你只要进到黄金宫，那么你就要赴国家的宴席，这里的宴席都是国家的宴席。所以考古学家终于挖再挖，他们终于挖宝挖出来了。挖出来以后呢，你看见本来都在地底下，那么慢慢的，如果我有一次进到厦门去嘛，那么你就看见说，哎，那是当时黄金宫的样子，很多颜色都褪了，已经不见了，因为多少年了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个宴会厅，这个宴会厅呢，据说呢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那个整个的宴会厅上面是动的，可以动的。这个动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地球在动一样。然后它动的时候呢，你慢慢的从上面香气就飘下来了。所以然后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尼禄呢就在那里宴客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黄金宫是娱乐的宫，黄金宫是接待客人宾客的宫，黄金宫是国宴的地方，是与民同乐的地方，这是黄金宫。那现在黄金宫埋在地底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要和它切割，所以黄金屋埋在底下。那个窦敏先就是启示录的那个时候，约翰的那个时候的罗马皇，他的宫殿就盖在整个黄金宫的上。而且黄金宫很大，那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古迹是什么？是原来有一个罗马的浴场，古浴场。那居然在什么地方？居然在黄金宫的上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大家才知道说，原来大家所听说的黄金宫，现在呢都转到地下去，当时呢是在地上。等到他在宴国宴厅里面来宴请所有的宾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现在我过的生活终于是人的生活，过去都不是人的生活，现在我在黄金宫里面，现在我像个人，我也接待许许多多的人，这就是黄金宫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黄金宫就像博物馆。黄金宫给我们看见，它不是一个皇帝的寝宫，所以你看见皇帝他休息，他住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黄金宫呢，不要忘记，这是与民同乐的地方，是他宴请他，当他摆设国宴的地方。所以要想到国家的财富，你要想到大火以后，那么罗马能浴火重生，有一件事你就要看看黄金宫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把罗马大火以后，你最少大家可以看见当时的尼禄怎样重建罗马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考古学家告诉你说，他们通通埋在地下。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了罗马竞技场，普通人都不去，所以我们如果带弟兄姊妹去，我们一定要参观黄金宫的上面。我们下面有的时候它开，有时候不开，当然进不去。它有的周末开，有的周末不开，有的时候就把它关起来，它印度要重建的缘故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黄金宫不断的挖掘，不断的修建，所以它有的时候公开，有时候不公开。但是目前呢，如果真的懂得门道的，真的懂得罗马的背景，你到了罗马，你很多人只是看那个罗马竞技场，但是你从罗马竞技场旁边有一条路上去，到一个山上去，你一上去，你看见是一片废墟，但是多多少少今天是一个国家公园，所以多多少少你看见吗？它不是完全是一片废墟，不是。那么你从那个大概国家公园，大概那个公园的轮廓上，你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黄金宫是怎么埋在地下。然后当时的黄金宫如果露在表面上的话，那就是个很奇妙很妙的一个公园，黄金宫呢就建造在上面。好了，尼禄 和最黑暗的罗马帝国，终于因着尼禄自杀报了一段。那么大家说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一定要和他切割，所以是每一个人的敌人，是每一个罗马皇帝都弃绝的人。本来很明显的，不是就在那个亚比乌斯大道的尽头，就在那个湖边，不是有个大人的像，那个很明显是尼禄的像。现在呢，我们用好几个像要把它拉下来，所以最后是好几头像才把那个整个尼禄的像把它拉下来。那为什么把它拉下来？因为到了提多太子，到了他们在罗马，在巴耶路撒冷打了胜仗回来以后，他们要重新的要建造罗马的竞技场，用了10万的犹太人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来，把他们掳到罗马来。现在呢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湖把它弄干了，然后第二，我们一定像要把那个像把它下来，所以慢慢的就看见湖不见了。那个巨人的像也不见，黄金宫也埋在底下，所以现在你所看见是提多的建筑，明白？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打了胜仗，他掳来了10万的犹太的年轻人，结果用他们的人力就建造了今天的罗马竞技场，就变成了今天的罗马地标。那么不要忘记尼禄的那个黄金宫和黄金湖和黄金的巨像通通不见，这就是罗马的世界。一个人喊打，他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，所以从此以后尼禄就完全的被人忘记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